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我的电台《温婉的流浪》，我是陈林夏。然后今天我到了我在成都的一个哥哥的家里面，然后我跟你讲啊，这个人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他非常有做销售的潜质，但是他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然后来听一下他给我介绍他们家楼下的吃的。然后你刚刚说你们楼下的啥子啊？哎，那都聊天聊天。
有串串香。
串串香。在成都哪种串串？
对，串串有冷锅串串、热串串都有。有新疆烤肉。
嗯。
有云南粑粑烧，还有罗塘冰粉儿。还有小龙虾。还有烤五花，那种专门的烤肉店。
哦，就是烤五花肉那种。
对头。反正吃的还是不少，所以你现在你可以想哈，你待会儿可以去吃。啥子？然后不同的方向，
我
都围绕这边。
想买一杯酸奶就够。
酸奶，这不是商店都能解决的问题吗？超市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OK， 楼下超市。
你说的那些，就是我觉得晚上吃完了可能就睡不着了，就是比较油腻。
哦，对，夜生活开始的人，他们这个时候才是最狂欢，才开始的时候。那还睡不着哟，然后可能喜欢喝夜啤酒的人，喝了一顿回去呼啦呼啦就睡得着了。这个就是成都的夜生活嘛，如果没这些的话，可能成都人民都觉得这不是成都。
成都什么时候开始有夜生活
了？一直都有，不要以为只有重庆才有啊。
就是我上次来成都，就我小时候吧，就是只有锦里在开门，其他地方全部关了。
不是，其实可能我们所在的区域的问题，但是我十几年前到成都来，跟我在重庆生活没什么区别，就是到处都是晚上都是，就是那种吃的，对，大家都会年轻人都会去吃各种东西，市区里边还有各种吧嘛，酒吧嘛，对，你不要觉得
有很多清吧，我晓得，
对，清吧热闹的那种吵闹的都有，反正只是我是不喜欢，但是以前还是去，就朋友带着去。
那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来成都玩一天，你会推荐他去哪里啊？
如果他第一次来成都，那肯定就是那些老几样的东西。
老几样是哪些？
什么宽窄巷子啊，锦里啊。
你说我吗？
五河池啊，对吧？然后如果他要看现代城市啊，可能就去
东郊记忆，对不对？
东郊记忆算一个吧，算一个，还是值得去的。就是没来过成都的话，还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啥？还有，要看成都现在的，就是从成都的南边嘛。
嗯。
你可以去那种什么环球中心啊，就是这种看一下，就是成都的商业氛围，就是环球。
成都的商业氛围不是在春熙路吗？
春熙路那是老商业区，我们现在昭仪转展到后面的环球中心，还有那个对面的 SKP，
我感觉是我老了。
然后南阳县那边有什么新一代的银泰酒坊，那些都是相对更老，最现在就最近一个就是 SKP 才开业一年多嘛，那这些都不需要去逛，反正我去逛了，我觉得没得意思。
来成都有啥子艺术馆、美术馆或者看展？
那有多了呀。光是成都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就够你逛了。
嗯，大家拍照好看啊。
拍照那就看你拍照的姿势对不对哟、哦？随便哪里都是大片
哦。那如果说有一个周末的啥子事情都不用干，然后需要出去一趟，你会选哪点？就在成都的话。
嗯。
都江堰算不算成都？
都江堰属于成都，但是你都就是。不是走路都能到那座公交站。
但是要搞忘记了，对不起。没关系，继续讲。
那就要看你就是，如果去都江堰，它因为它距离还是比较远，你必须得开车。
你去过没得？
去过啊，我们都去了很多次啊。但是你这种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想很轻松的呢，比如说绿道，你也可以骑着自行车骑一段。因为整个绿道有100多公里，你像这种地方的话，你可以待上半天都行，你就从我们这儿出发，大概2公里的样子就可以上了。它是一个环线嘛，你可以上到绿道上面。
可以骑到西浦吗？
可以啊，我骑了整个一圈， 然后脚都废了。
哦，那早
上到晚上
我就不去了吧。你好会健身，还脚都废了。
他确实整个绿道100多公里，很多人敢去挑战的话都是比较厉害的人。
哦，快
车
那种就是像摩拜那种自行车就会好
点，
就省力
的。这种都是框的呢，比较厉害的。
啊，
因为
那骑小点脾气不是很快。
没得哪个去骑到绿道上面去，会被人逼死。因为绿道就是以自行车绿道。是给专门自行车和行人走的。然后那个啥，你最后能一圈下来，如果说绿道弄完了过后，会有一个纪念章，你可以去领。还有之前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就是我要完成一个记录，那么他也会最后给你一个颁发一个。就是他 APP 会给颁发一个勋章给你，然后还有个纪念章。那我是没有哈，我们本来是计划骑1/10段，结果被迫骑了整个全程。
哦，所以你没有上线。
对，我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就骑了全程，是被迫的，因为
就是里面
因为回程的时候，
潜力
出租车拒载，有自行车他不让，我们自行车是我们自己的。
哦，
他不让。
哦，都是他不收你们自行车。
对，我们就被迫骑了全程骑回来的。
那没得记录的时候，你们不能申请。
啊，无所谓啊，本来就没有，就我们来说无所谓啊。你要去，你重新挑战一次不就完？
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精力更重要。
对呀，但是骑完一次后，我就再也不想骑第二次。
就像我跑完5公里，拿到那个徽章了，不想跑了。
关键是这100多公里真不好骑，然后，完了过后真的很恼火，再加上我们当天是因为有两个小伙儿，他们骑的是共享单车，他不是这种专业自行车，他就很慢，必须照顾他的速度，然后你整个下来就很痛苦。
所以专业自行车会更快一点。
对呀，就是速度。你看我们在中途到了晚上的时候，人都没得几个的时候，路过一个人，我们三个手机全部都没得电的了，因为之前一直在记录我们的走过的地方嘛 ，APP 一直开启嘛，就没电的了。没电了过后，路过一个人，我们就问他，我们要往那个环球方向往那边走。然后他跟我们说了过后，抬头一看，嘟儿不见了，人都不见了，就是人家的速度就这么快，就是很快就消失在这个视野当中了。就我们骑的车就很慢，就很在慢的在那儿走，所以花费很时间很长。
我以为是跟就是骑车的人本身的体力有关系。就
是那
种
很奇怪的。对，对，然后还加上你自行车自身的那个，它的你共享单车肯定比不上公路自行车啊，或者那种山地车。
公路自行车啊。
我是山地车，是因为我当时买这个车，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爬坡上坎，我说是为了锻炼，所以我们就买了个山地车。结果后来它的用处扩大了，还可以爬龙泉山。你有机会那个龙泉山也是很挑战的，就是你从我们家出发到山顶有个藤原豆腐店，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终点打卡的地方。然后我第一次我到山脚就趴下了，就从我们家到那儿可能就7公里左右吧，我都已经能趴下了，就到刚刚到山脚。
骑自行车骑
车
7公里。还没得坡坡的。
对，还没得坡坡，到那个时候开始爬坡了，我就来不及了。然后上山的路是最让人恐怖的。
但你要想，你每次觉得那个恐怖，你就想下重庆的山。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很就像人的一生那个，就是你经历了很多坎坷，上了那个山很不容易，但是下山的时候就可以一路飙下去，脚都不用踩一下，然后这个自行车就会滑，狂飙下去，甚至有时候
很顺的。
对，因为它是，你懂噻？这种山下坡的时候，整个就是蜿蜒的盘山公路。
我以为它是台阶那种。
不是，它是公路，但是你下山的时候，你就会顺着这个公路一路往下山下飙，所以这个时候你都觉得，没有白费，山还没白费。
看到 TK 我都不想爬了，但是真的爬到半路，我要么原路返回，我又不想原路返回，就是往上面走。然后走到上面，还好搭到一个车。
而且我第一次爬龙泉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带上去的，然后她没事儿，我有事儿。我爬了山半山腰，就是她来不及了，然后她。
你平时很少爬山。
是没有爬过那么难的山，用自行车爬上去，不是走路上去。走路肯定没得问题的，但是这个自行车个山，这个路很陡，
就是它会往下滑，对吧？
不是往下滑，很陡。你要你是逆向行驶的嘛？
就是比如说它本身就是你不停动的话，它会往下面掉。
也不至于吧，
就是、
但是你坐车你知道，盘山公路如果不加动力的话，这个车肯定上不去。那你自行车全是靠人力上去，你一路必须得踩脚踏子啊，对吧？
嗯，你还是很厉害。
我还行吧。
你可以继续跟下一个人，你说坐到你对面的我，你下次试一下从我们家到那个龙泉山走到下面7公里，
嗯、
然后再往上爬。
对，
然后有个藤原豆腐店，
我
都记下来了。
我都不叫你去骑自行车上去吧，我就说那个很多人，确实有很多人，年轻人就是，晚上上山，然后看日出，它是成都唯一一个最近的山可以看日出的地方。
哦，我本来今天晚上想去峨眉山的，但是我就觉得爬上去，明天再走下来太累了。
你也看不到啥子峨眉山。
不是有金顶那个日出吗？
那就看运气，反正我去了3次峨眉，每一次去都是下雨。
我就专门看了明天只出3个小时的太阳，都是6点到9点。
嗯，而且最厉害的一次是连那个顶上那个大佛的底座只看到底座，底座以上的都看不到，那个雾就这么大。
我上一次去也是，就是跟爸爸妈妈去。我不是很喜欢爬山，但是我今天觉得还好，就是它好像要比我想象当中更轻松一点。就是在我想象当中，比如说去个乐山大佛要走很久很久，
嗯，
我去的时候的确走了很久，当时想我坐个船在远远的看一眼就好了，
嗯，
结果我到了之后，我发现，今天7月15有个寺庙叫凌云寺，
嗯，
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陈林夏，然后说，那我去看一下。我为了看这个寺庙，我就不得不进去，然后就很幸运的买了个学生票，只要10块钱。因为你们买了80嘛。
学生票不是半折吗？
学生票10块。
行。
而且那个亮亮说我很幸运，都是今天开赛，我喊姐姐嘛，毕竟我也年纪大了，喊别个亮亮不太好哈。然后他就说今天刚好学生都返校，他说没来的正式事，而且今天是唯一出太阳的一天。
哦。
然后前面全程不排队，然后感觉大家都在为我服，那个游览车上只坐我一个人。然后我去看那个大佛的时候，旁边就有寺庙。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昨天我住的青年旅社，就我们一个房间8个女生嘛，只住了3个人。然后那个姐姐就给我安利了一个叫乌游寺，她说那里香火很灵。乌游寺就是你要把整个乐山大佛的那个山全部爬完了，走到另外一座山上去，就是一个在那边，一个在那边，那样能够绕过去。
嗯。
我当时就想我不去了，好远了。但是我走到路上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返回去，因为它中间没得出口的，我要原路返回，我也觉得远，正起走也觉得远，倒起走也觉得远。然后就
只好走着走。
然后结果他又给我讲说啥子只在几百米，但是他的几百米是垂直的几百米。
这不是跟重庆一样的导航一样坑爹吗？
就是，而且一路上一个人都没得，就游客上，可能我早上起来比较也不早，9点多钟。
嗯。
然后当我爬上去了，就还好。就人很少，就我一个人，我就觉得非常好。在那里小火还比较旺盛，他们说很灵，然后有2只猫在那转，然后他们今天啥子发挥，然后好像就这样吧。我爬上去了之后我觉得还好，就上面看风景要比在乐山大佛看更好。我现在在乐山大佛被不能讲被坑了，被化缘了，211块钱。就是我就在那里拜那个大佛嘛，然后就像来都来了，我走到了3舅舅下面写了，就还是要摆一下，对吧？仪式感还是要有。我在那边摆的时候，旁边坐了一排人，说什么要修庙、修观音庙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个师傅就把我叫过去，他就说：“妹妹，我觉得你很有佛缘。”
嗯。
然后就说：“啷个看出来？因为我来拜佛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就说，他就问我0几年的，我说我98年的。然后他就说啥子啊？那里要完婚，他说离医院在后面，不要着急。哦，谢谢的，我晓得。然后他还说啥子？他说我将来要去成都当官儿。他说你不要去从商，反正将来些有的没。然后说你长了个鬼子。我当时就想的是，中国有那么多人都是鬼子脸呀。
嗯。
然后他又问我在哪点 就是做啥子工作，我说还在读书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说让我订个祈福灯嘛，他就直接把开门给我，他说你要不然写个祝福嘛，然后写完他跟我讲了一个要收费，最便宜100块钱，然后说那来我就睡一百吧，就说因为你将来的发展非常好，你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所以你多睡点嘛。我当时在想，我说我那时候他让我睡300嘛，他就说全家咱三个人，
嗯，
但是我又没得那么多钱，本来我是临时跑到楼下去，然后我想了很久，我想今天是7月15，715肯定不可能，然后我就想啊，我生日是211，然后就说来我就睡个我生日211，我早上我睡农历生日了，农历生日就是1月15，正月十五噻，
嗯，
就115噻，然后睡完了，然后他给了我个那个大个蜡烛，点到那个灯下面，
嗯，
然后就没点了，然后我走了过后，后面不是有有人前面，
嗯，
然后可能那个亮亮比较抠搜哈，在那讲价，然后最后睡了一遍。我当时在想，为什么人家有工作也有事业，就是只有睡一遍，然后你在那让我多睡点，就因为你跟我讲了，就将来会很有钱。
嗯。
就是那种，嗯，我瞬间中被坑了的感觉，然后我就去多拿了一个那个，嗯，那个佛，一个纪念品，有个吊坠一样的。
嗯。
对，事情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哎，千金难买我开心，万一佛祖真的听得到呢？
对，如果哪一天他对你的这种描述成真了的话，你是送他一个大红包。
我怎么倒的了？我只是觉得他讲话有一种很让你相信的感觉，就算是。
嗯，可能这个环境给你感觉的就是这个人好像值得，还是在这种地方感觉值得被信赖吧。
嗯。
并不是这个人。
哦，有可能吧、
嗯、
然后他还说我很注意细节，比如说他给我，他说我字写得好，然后我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会把盖盖盖起、
嗯、
就说你是今天第一个注意到盖笔盖盖的人，我就想想那个不是很正常吗？
嗯，
就是嗯，反正就这样的，他说的是修观音庙，然后我和观音很有缘对吧、
嗯、
那就修吧，修吧修好一点，然后我专门跑到后山上去顶了一眼。
这些，嗯，其实这种地方可能都会遇到这种，但是我去爬青城山那么多年了哈、
嗯，
我去了青城后山无数次，但青城前山第一次去就去了那种道观嘛，
嗯，
嗯，还好没得哪个主动来给你说东说西，唯一一个就是我们爬到一个道观的时候，我们正在看这个道观供奉的是哪一个，
嗯、
因为它其实是。每个观其实相当于是佛教当中的一个叫做佛教中它不是分层级嘛，比如这一层这一层这一层，它道观就是这个组团跟那个组团共同组成了那个道观，那我们其中一个都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是供奉的哪一个，然后他旁边那个抽那个东西那个人就说他就跟我们解释这是哪一个，好，然后就闲聊，他就说，因为当时我跟朋友去噻，他说，你们可以许你们愿望，20年过后你们就可以回来，看看你们的愿望实现没得。
你现在还记得吗？
对，我记得，然后我就想了一下，20年，我不就60岁了吗？还爬得上？那不都是个问号？
你什么时候满的40岁？
就是我过新历的当天。我过新历，我生日的当天，我
就前几天。
哎，就前几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晓不晓得我好大了？嗯，他说不晓得。我说20年后我都60岁了，我还爬得上，那不就是个问号？他10年嘛，你10年你来看的哟。因为我当时觉得他，反应好快，因为我去那个朋友，他年龄就比我小些噻。
嗯。
然后好，我们说说，那我们。我们许个愿，许了过后10年过后，我们再来看，有没有像他说的那么灵验哈？我们就许了个愿，许了个愿过后，然后他也没说啥子，然后他说，不过临走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不好，我说，哎，算了，我们还是捐点功德哈，我朋友说，没带现金的嘛，我说你好漏哦，那么大个二维码你看不到嘛还是？带了手机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扫二维码，还有问我。啊，捐好多啊！我随意嘛，这个东西1块钱也是捐，100也是捐，就是 凭你自身愿望，反正我们彼此都没说我们捐了好多钱，然后就到了，我们给了，我们就继续往前面走。然后我们在路上呢，我们说记得哈，十年回了啊，十年回了，我们要去告知这个老人家，我们到底的愿望实现没实现？
我猜你许的关是他的愿望。
嗯，不是，
不是，
反而不是，这次不是、
哦、以前都是啊。
嗯，
哦，好吧，那我不问了。哎，但是很神奇，主要是今天拦到我那个人哈，
嗯，
他有很多人都在那儿摆，他只喊到我一个人过去，其他人他就没有过问，然后剩下的去买单的人都是自己跑过去买的。
嗯，有两种可能。
嗯，
第一个确实他见的人多了，他清楚哪类的人，从面相上来看是确实是有一定佛缘的，但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它真实目的哈、
嗯、
它只是寻找这种对象的话，可能
概率会更大一点，
就是磁场相吸嘛，可能性很高，那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你面善，你容易被骗。
我谢谢你，
你好骗，你好骗一点。
我真的觉得我很好骗的。
所以但是我们对宗教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不能去证明它的不存在，那我们还是有一个敬畏之心。那么其实你捐助的钱，我觉得据我了解的，像这种哈佛教和道观，只要他们是正规注册的单位的，其实他们还是有一颗善心在里面。嗯，也不是说就被骗了，而是说可能我们站到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做了一些超乎我们，因为信任度还没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你觉得比如说如果是捐个一两块钱十多块钱，你根本不觉得有啥子，而这个数量看起来其实对你现在的人来说，我还没说你，就是对普通人来说，一百以上的金额都觉得不算是小数目哈。那么在这个到底捐出去了过后是真是假，我会打一个问号在里面，因为毕竟来说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里面复杂的东西太多，那可能不信任感，我会觉得这种是一种失落，感觉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啊，或者啥子。但实际上只要他们是正规宗教的哈，其实这种钱捐出去他是用得到正处的。年前两天有一个叔叔去世了，他们一个佛友会的人来跟他祷告两天，不收取任何费用，就是他不会收任何费用，他吃的所有东西不需要你管，你不用花一分钱，就他们自己会，比如说他们的人在这儿祷告24小时哦，一天24小时都在，换着不同的人来吃饭，都是由他们的义工直接把饭送过来。然后你会发现啊，真有这种团体，就是他们在为这个宗教事业，就是做到他们宗教应有的一个形象。他不是坑蒙拐骗的那种，说我来帮你超度了呀，我来帮你怎么样了，我就要收多少钱，一分钱不收。甚至就是他用了的，他说如果是在对方家庭里面的话，他用了的电都会给电费，他们会支付这一块，因为他们有专门的经费做这个。所以说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我们对宗教关注的东西很少。这个在我们不在关注的领域里面，实际上有一群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信仰，在为这个就是他们的规则当中是正儿八经在办事，不会去坑蒙拐骗。
可能就我自己而言，我是觉得，好像信佛的人会比较善良一点， 相对来讲哈。对，但是因为我自己身处的环境比较复杂嘛，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别个去教堂我也会跟到去谢。就是我心情不平静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教堂去，因为那边也没得什么寺庙嘛。但是在国内我就会喜欢去寺庙。但是我并不是为了去寺庙许个愿什么的。我只是觉得我需要出门有一个目的。然后去那点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然后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平静。
我也去寺庙，我去的寺庙也不是为了去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既然我也了解过一些宗教的东西，比如说人家说的佛陀他其实是觉悟者，就是佛陀引导你去成为一个觉悟者，感悟很多东西。所以我去寺庙不是去 祈求神灵保护的，而是我希望他给我一些提示，让我想通一些东西。所以我去了过后，我不是祷告，而我更多的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佛门的那种清净的感觉。比如说像我们离得我们近的农村有个很有名的寺庙叫
农泉寺，
叫不是农泉寺，你不要觉得它农泉寺叫农泉寺。
哦。
嗯。
但好像真的有个寺庙叫农泉寺。
好像有那么一个寺庙。
哦。
嗯，但是哎，这个寺庙叫啥子来着？哎呀，糟了，被你一问我卡壳了。
没关系，慢慢想。
嗯。
那你都讲它是什么样子的？你上一次去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寺庙，它香火很旺。几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香火都很旺，而且它跟西藏的那个藏传佛教有渊源。
那就是和雍和宫很像，会有蓝色的佛像。
对，所以你去了他们寺庙，你会发现跟我们内地是看到的普通寺庙又不一样。你从它的外观看到，就是那种藏传佛教的那种，它比如说它有那个白的那种塔。有经幡，有那种金黄色的柱子几大根儿，但是呢，你看它门呢，又像我们那个内地常能见到那个红门和外墙，但是你给你的总的感觉就是你一眼看就不是那种汉族佛教的那种，它就是个综合体。然后最关键里面有那种营运，就是有对外经营的茶楼嘛，你就可以在寺庙里头去喝茶，那个地方就。很清静，然后他以前还卖斋饭，我觉得他们的斋饭做得比肉都还香，而且很便宜，9块钱还是6.99块。后来的时候疫情3年，经常被关，就不对外开放嘛。等疫情完了过后，他们就把这一块又取了，就只剩下旁边一个卖素食的餐厅，那个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里面还取了你如果想来吃酒斋的话，你只能选择要么就是外面吃的荤的东西，外面有配菜的。好，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寺庙的给你感觉就是它本身就很有历史。你进去了过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之所以香气很就香火旺，可能那种磁场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你走到里面，你很浮躁的心，过一会儿你就会变得平静了许多。好，然后你再站到门口的时候，你看到。芸芸众生的人在这儿，大家都怀着各种目标来到这个寺庙，有人可能来祈福的，有可能来有求神灵保佑的，也有可能来忏悔的。总是这种芸芸众生在你面前，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这条小贩那个算是，你看他们的。然后好，你继续往上面，它一阶一阶，因为它是在一十二间的嘛，一阶一阶上去，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座整个寺庙的这种层次感，还包括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会给你一个完全生活在好像藏区的那种，就恍然间又有点像藏区，但是呢，你看周边的环境呢，那种到处都是那种古树，它有，反正那个时候都像穿越过去、穿越过来的那种感觉。好，然后基本上我就会从山脚，然后大多时候我还是会去上面坐下，但是我没得不带任何目的去，也不祷告，反正就是我上香的目的是，可能就是给神灵来一个叫做什么仪会吧，就是我来了，来了我还是要就是该有的礼仪啊应该有哈，香本来就是来开启对神灵的对话的一个仪式嘛，然后借助一个媒介。他才能够跟神灵之间对话，所以我没得啥子诉求，我也可能会上一炷香，然后把按照他的那个他的设置，就是他前面埋香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你在哪儿上几炷哪儿上，就是到顶顶上刚好上完。好，我每次去了，我还是会买一炷香，然后这样子爬到最顶，最顶就是观音，千手观音。
啊，真的呀？
千手观音是一个乌木来。来雕刻出来很大。
哦，我今天拜的那个普贤也是乌木雕的。
他们的弄完的材料都还在他那个店里旁边摆起的，还有那个剩下的材料都可能还雕几个观音出来都没得问题的。你有看到那个树木就觉得好震撼，就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的。
乌木，就是几个人都抱不到的那种。 然后两大两根树枝都还摆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每次所以那些来了过后，不仅观音殿出来过后，他们第走进观音殿的时候就会被那个乌木所吸引。那个乌木其实保护得很简单，就是跟他建了一个棚子，然后外面是栏杆，然后把它围起来，嗯，看到很简单，但是每次那些人都会被他吸引，就觉得哇，这个木头长了起码上百根上。你那种感觉，然后都觉得可能都有灵性吧，都会留下来看一看。
我去过很多次嘛，我觉得就是我到武汉的时候第一次走进那个叫开元寺，宝通寺，然后发现那个佛像好大一个，就是比其他所有的城市都大，而且很空旷。当时那个寺庙里面只得我一个人，我当时觉得那个寺庙也烟火太不旺盛了吧，然后你先回
信息。我查一个，龙泉的寺庙，我看叫啥子，已经
老年
痴呆了。
对，然后我就从下面走到上面，然后我走完了过后，他们说那是武汉很火的寺庙。然后，但我前两天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给，然后只得几个扫地的人，然后许了个愿，那个愿第三天就成真了。
真的啊！
我当时许了，我说我想要个男朋友。然后我去武汉旅游，结果在武汉留了几个月。对，就是那个，然后第三天我还拉起来个男生去还愿，但就在去的那个时候也分开了。对，我每一年都是那个的。
龙泉那个寺庙叫石井寺。
石井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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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的石，经书的经，石井寺。
啊。
然后这个地方也很，网友很评价的是这样子，本来这个寺庙，说是求财是非常灵验的寺庙。但是后来网友们发现，这个地方求姻缘也很厉害，就是有个人就说了，上午跟男朋友去，
下午就分手了。
下午去上了香，然后一出来就被车撞了，然后两个人也同时分手了。然后下面的网友就说，这个是孽缘，佛祖引导你赶紧分开。
哦，对，他们就说什么去烈院，然后赴正院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惊讶，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去旅游，但是那个男生他不信佛，然后带他陪我去了，我说后面也分开了，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在网上搜，他们就说那个庙很灵，然后我后来再去就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一个人的景象，而且我不晓得，可能你没关注过他，就是比如说每一个寺庙里面都会进去有一个弥勒佛，在网上找一个阿弥陀佛，然后如来嘛，然后背后是一个韦陀，对不对？然后那个如来佛，有些寺庙它是闭着眼睛，有些寺庙是睁开眼睛的。我目前我印象很深的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寺庙的时候，那个如来是睁开眼睛的。但是我后面去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的，因为后面还去了两次，他都是闭着眼睛的，我觉得很神奇。
那会不会是记忆出错？
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他应该是睁开眼睛的。然后
记忆出错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就好像你记得我原来的车是白色，其实我原来的车是蓝色。
有可能。但是其他所有的寺庙都是睁开眼睛的，然后后面其他座寺庙他的那个菩萨的眼睛都是闭到起来。所以我觉得有点点奇怪哈，就是我偶然会想起一件事情，因为只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感觉他在跟我对话，然后他跟我讲什么什么，讲了好多东西。我有两次感受到菩萨跟我对话，一次就是在武汉，还有一次就是在恭王府有一个观音像，我跪到那点，当时就去年夏天，我觉得他跟我讲了很多东西。我闺蜜觉得很神奇，她说你在那儿讲什么，就是我问他一些问题，我感觉他我脑壳里面会有个答案，但它并不是我想出来的，它是突然飘到我脑海里面的，但是我不晓得它啷个来的，但是就是在我站到佛前那一刻，它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的，我把它认定为是它给我的答案。然后我闺蜜说是我想多了。
不一定。
我有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按照我自身的发展，我不会有那些想法，我就说我不会能够去想问题，但它就能够出现在我脑海里面了。就是这个样子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我没得，但是我相信这种事情完全是有可能发生，因为每个人， 你感受不一是不一样，还有他面对的磁场不一样。就好像以前我做梦可以做到跟现实成就是现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偶尔就是有一些小细节会有差别，但是这个事情的经过、发展的阶段经过都是一模一样。
就是你第二次经历那
件事情，对，就是昨天晚上做梦，第二天那个场景再现会把你自己吓一跳，一模一样的，就梦境当中的东西第二天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其实完全有可能。
好像发生过，就是包括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好像见到过那个场景，在我脑海里面有个印象点、跟那种两张图片合在一起的感觉。对，我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比如说楼上突然有一个那种玻璃弹珠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我听到过嘞，一模一样，同一个时间点。可能这个世界出 bug 了。
也有可能，还有就是孟婆汤可能掺了水。
哦。
因为佛家讲的是这样的。佛家讲的灵魂转世是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成为人的灵魂，其实，跟你的祖先都是一个灵魂，他是在不同时期找了一个不同的躯壳。比如说如果你轮回到了畜生道，那你找的躯壳就是牲畜一类的这种的躯壳，如果你轮回的是人道，那就是人的躯壳。所以你不管你今生在男的身体里面，下一次可能在女生的身体里面，总之这是个躯壳，灵魂就是从古到今都没变过，然后这个记忆会被消除，如果消除的不够彻底，那你就会想起你前世的某些东西，这佛家说的。但我当时觉得，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一个 bug。
我觉得很荒谬。
有个 bug， 你听我说啊，你看，如果按照这个轮回的话，那人轮回了之后去投胎了，对吧？那我们还有祖先一番说法，那我这个灵魂去投胎了，那怎么成为这个祖先，还来保佑我的下一辈呢？所以这是我很想跟那些就是佛家弟子讨论的一个问题。
但有没有可能你看的不是正统的来
着？不知道。那当时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想到另一个，就是佛教当中说一个人有九个灵魂，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九个灵魂呢，那就说得过去了。就一个灵魂作为祖宗的牌位在那儿，一直保佑我的下一代。不会转世，就作为你的祖宗一直在某个时空里面。
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妹，那你跟她是同一个祖宗，但是不能共用你同一个灵魂啊，因为你和她是同时存在的呀。
你和她同时存在，实际上你们是两个灵魂呐、只是你们的躯壳一样嘛。你会发现双胞胎她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啥都一样。
哦，我晓得，但他们祖宗是同一个人呐。
他们的祖宗是同一个人。先不要扯祖宗，我是觉得祖宗那个解释通的。但是至少就是双胞胎他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灵魂。如果抛开他们的相貌了，其实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是刚好这个肉身他们两个长得是一样的，因为是基因来自这个肉身是来自父母的 DNA 遗传过来的长相。
你的意思说他的所谓的祖宗的那个灵魂并不是他在现实生活里面的祖宗，就不是说你的爷爷你的爷爷，而是说你在那个灵魂间里面的那个祖宗。
对，就是相当于按照他的说法的话，就是如果从这个宇宙起源开始，这个地球上比如说有一千个灵魂，那么现在的总量也是一千个，那么这一千个就在不停的轮回。但是我觉得
这个说法肯定很离谱。
对啊，
因为人数是在增加的，那灵魂肯定不够用啊。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有 bug， 到底是给我们讲述这个人他没有弄清楚，还是说我们只听了某些片段，我们又没去了解一个宗教佛教当中他到底对这一块是怎么去描述的。这个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人家的正儿八经出的经书啊，或者类似于这种东西，你才能够了解到底这个东西是人为可能出错了。
我比较相信进化了。对。然后我可能感觉我越长大越相信就是人只活一世。 是对当下的我来说哈，我或者说我更希望说将来的我会相信我的脚只有那一双。
嗯，
因为实际上也是那个样子。
嗯，
想那个我就不会给自己找退路，说啊，我下意识要成为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嗯，我觉得，嗯，如果从当下活法来说哈，这种想法其实有利于，一个人去把当下过好。嗯，就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很多遇到有困难的东西，都觉得。哎，下一次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和退路，反而或者说去给自己的错误的选择找一个借口。那么如果其实你本着一种就是我只有这么一次，我就要好好的珍惜，说不定会给你真的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会让你这一次活得更精彩。至于有不有吧，不重要了，如果有下一次可能更精彩，如果没得这一次也活得很好，也很知足。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指引一个人正确生活还是比较对的一种观念。
聊天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然后这是一期有方言的节目，然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没有放 BGM， 因为是在凌晨录的。然后如果之后有朋友想要跟我交流或者交谈自己内心想法，随便聊什么都可以，可以没有主题，可以无限制，然后就是随便聊一聊。聊聊你的困惑，聊聊你的最近遇到的事情。然后现在我坐在一个地方吃早餐，这里正在放水木年华的因为有你。如期中醒来，阵阵风吹过窗台，微风风我不会唱。然后好，我们下期再见，感谢。